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是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一起思想，主啊，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主啊，所以我们就祈求你，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时间，你赐下启示的灵，主啊，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好让我们明白你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主啊，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求主自己向我们说话。主啊，你超过人的软弱跟无能，主啊，因为你要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这样子仰望你，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我开始跟大家分享了一系列有关新约的执事这个信息。我们曾经从不同的层面，我们探讨了新约的执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新约执事的服事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那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我们讲到一个新约时代的侍奉者。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侍奉，而是靠着神，也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的带领，他的行为呢，没有似而又非的，他不需要别人给他的推荐信，因为神的感动，还有他自己服事的果效，就是他最好的推荐信。我们也讲到一个新约的执事他懂得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在苦难中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安慰。他呢会到处显扬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些都是我们讲过的即使这个香气可以令人死也可以令人活。他在灵里呢有完全的自由没有任何的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帕子就像蒙在摩西脸上的那个帕子来拦阻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躺着脸来仰视主的荣光而且呢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些都是从2月到今天我们一起分享过的。那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的一个层面我们来继续思想新约的执事这个主题那就是他的实际行动就是从这个实际行动的层面，我们再来思想这个主题这我自己觉得这可能是这一系列的信息里面最脚踏实地的一篇使徒保罗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个职分，我们就不上胆。那英文翻作灰心我们就不灰心。那我们就想到，一个新约的执事可能会灰心丧志吗？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服事常常会受到拦阻常常会受到挫折事实上，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我们为主耶稣得人。我们传福音为主耶稣得人，本来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是有这个可能性，我们会灰心的。所以圣经的第一个勉励是，我们就不上胆，我们就不 lose heart， 就不灰心丧志。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操练跟一些基本的准备。那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教导是非常的简单的明了而且是非常的直截了当 圣经是这么说，我们做了一个新约的执事呢，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这是第二节。所以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头一件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除掉，我们需要离开那些暧昧可耻的事。那什么是暧昧可耻的事？我想简单的说，就是不为人所知，可是呢又不能公开的事。当然是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的话呢，这是我们头一件需要去做的事情。我想这个其中的道理是非常的简单的，这些事情呢，这些暧昧可耻的事呢，一定它必然成为你侍奉的一个拦阻。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你认识一位传道人，或是你认识一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他的操守有问题，或者是他某一些的行为是你完全不能够接受，不能够认同的，那你还听得进他所讲的道吗？不管他讲的有多么的生动，你能够听进他所讲的道吗？不管这个弟兄姐妹他的分享多么的属灵，你能够跟他认同吗？你能够听得进去吗？我相信这个答案是不能，对不对？是不能的，因为他的行为呢，已经使他所传讲的失去了这个说服的能力。所以这些事是我们必须首先除掉的。我曾经很喜欢过一本书，这本书叫中文翻作妙手重复，英文叫做 The Second Touch， The Second Touch， 是 Keith Miller 牧师他所写的，是我的好朋友高尔强跟曾国芬，头一个带领我信主的人，我的好朋友他们所翻译的。这是一本有关于婚姻辅导的书，对我很有帮助，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可是后来当我知道这个 Miller 牧师他跟他的妻子离婚的这个事情以后，这本书我就觉得我就看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作者并不能够行出他自己的教导，所以这点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信约的执事呢，也不能够行诡诈，那英文圣经这里翻作欺骗，不能够 deceive， 不能够欺骗，因为诡诈的舌头呢是耶和华所厌恶的。在箴言第六章我们知道耶和华所厌恶的一共有七件，七件就是诡诈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当人发现说你的心里有一个不同的意图，你服侍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意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失去对你的信任，你呢就很可能变成别人的绊脚石，你就拦阻人能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在主的面前，我们去省察我们的思念，我们的行为中有没有诡诈，因为有一些的诡诈事实上是隐而未现的，也是我们常常不自觉的。所以呢，我们要立定心志把这些诡诈除掉。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想提出一件事情，不是诡诈，不过跟诡诈有一点点的关联，我提出来我们大家做彼此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的职业是属于服务性质的，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投资，保险，或是直销等等，那我们就应该很留意，我们就不要把争取顾客来当作你来教会或者是服侍弟兄姐妹的目的，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会使我们的侍奉失去了它的一种纯一性，而且呢是迟早会出问题的。那当然呢，如果是弟兄姐妹们他自己来找我们帮忙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尽心尽力的我们去服务我们的弟兄姐妹。我想其中的道理大家都很明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没有责备任何人，我没有意思要责备任何人， 我也没有说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事实上呢，据我所知，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只是觉得当我们在思想新约的执事他的实际行动的时候，我希望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防范于未然的一个彼此的提醒。下面讲到不谬讲神的道理，在英文圣经把它翻作不歪曲 distort， 不歪曲这个神的话。有时候传道人为了要达到某种的目的，他会扭曲这个神的话语。像这样子的事情在大选年，不管在美国在台湾在什么地方，在大选年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明显，传道人会利用讲台来 promote 怎么翻，来表达他的这个政治立场，那不惜这个扭曲，就不惜在神的话语上面去妥协。那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传道人呢，他们把讲台拿来做炮台，专门用讲台来攻击这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当教会里面有争执的时候，这个讲台呢就可能变成一个炮台。有的人拿讲台来当作诉苦，或者是当作一个抱怨。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些呢都是不合宜的，都是不合适的。一个新约的执事呢，应当用他的口来表明真理，从真理里面我们带出来训诲，或是我们带出来一个鼓励的信息。这样如果这样子做呢，我们才能够像圣经讲的说，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是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别人听了你的话，或者是当别人听了你所讲的道以后，如果他们凭着良心去判断，他们就会知道你所讲的是真理。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唯有经过这样子的操练跟准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弃绝这些暧昧可耻的事，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只有经过这样子的操练跟准备呢，我们才能够有把握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那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自己不是一个福音的拦阻，也不是别人信耶稣的一个绊脚石，否则呢，我们心里总会有个疙瘩，我们总是会有一个阴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向这个人传福音，为什么他不信呢？难道是我的某种行为绊倒了他吗？所以我们总是会有这样子的疙瘩在心里。所以把这个疑问排除了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往下继续思想第三节第四节的经文。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那中文圣经呢不太看得出来，可是在英文圣经里面还有在希腊原文的圣经里面，蒙蔽这个动词就是用帕子遮住，就好像拿一块手帕把它遮住的这个意思。所以很显然使徒保罗是沿用了第三章里面摩西脸上的帕子的那个图像。我在7月6号的信息叫得以自由的那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曾经分享过这那一张帕子呢，就是摩西脸上那一张帕子原来是遮在摩西的脸上，是以色列人看不到他脸上发光，所以让以色列人不会怕亲近他。然后这个帕子呢就变成一个无形的帕子，就蒙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心上，使他们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那现在这个帕子呢就蒙在那些不信的人的眼睛上面，使他们看不到基督荣耀的形象。 好像几千年下来，这个阴魂不散的这个帕子总是要跟我们作对，总是要跟我们作对。按照这段经文的解释，灭亡的人看不到福音的荣光，是因为这个他们的眼睛被世界的神所弄瞎了。那世界的神就是撒旦，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那边讲到的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之中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撒旦是与神为敌的，撒旦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使人远离神，离得越远越好，使人听不进福音，使人不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那撒旦呢就少了一个属他的子民，因为耶稣会救这个信他的人脱离罪恶的权势，把他迁入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跟我们讲的。那怎么办呢？撒旦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难道我们认清这个是撒旦的工作，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刚刚讲到的，不是我们传讲福音的人的问题，我们把它划清界限，然后认定那些不信的人就是灭亡的人，难道这样子就算了吗？我相信这个使徒保罗讲这句话，这绝对不是他的意思，因为我们很清楚保罗这个人，从他的书信里面我们晓得他是一个得时或者是不得时他都要传福音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无论如何总要抢救一些人的宣教士，所以使徒保罗绝对不会是一个划清界限的人。他说过，他自己说过，我们从前也都是这样子，我们从前呢也都曾经是灭亡之子，是可怒之子，可是神有怜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所以我相信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呢，是要我们明白领人归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神在抢夺灵魂，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属灵的兵器，就是说我们必须有这个圣灵的同工，我们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得胜。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传福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管是在美中短宣，我参加过几次的美中短宣，或是在外地，或是在教会里面，好像我只要说几句话，然后呢跟他们走过一遍福音桥，那我传福音的对象呢就决定决志信主了。以前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传福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我渐渐的我就发现并不是这样，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我越来就遇到越多的拦阻，我就开始发现我跟人家传福音，第一个人家不要听，不愿意听，你从他的 body language 怎么翻译，身体语言，你从他的身体语言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没讲到一分钟他已经开始看表，然后呢 我会发现他们会提出很多的理由来跟我说为什么他们不能信主，他讲他的理由的时间比我跟他传福音的时间还要长，所以我开始呢就遇到各种不同的拦阻呢，所以我就越来越能够体会今天经文里面的这两句话，这个世界的神是一个强大的敌人，我们如果要别人的灵魂得救呢，我们必须摆上许许多多的祷告。那我就回想为什么以前我传福音的时候觉得很容易，那现在我想的时候我就明白过来，其实不是我传福音容易，而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在这些我的对象的身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功，已经摆上很多的祷告，而且 神也借着各样的环境已经预备好了他们的心，所以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个收割的人而已。所以传福音使人得救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在想，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神能够使人的眼睛瞎掉呢？我相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人愿意听他的话，是因为人愿意顺服他，尊他为主，尊这个世界的神为主。为什么人会愿意听他的话，尊他为主？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他的控制之下，在这个世界神的控制之下呢，人们可以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人有完全的自由，我希望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在世界的神的掌管之下，这就是他所给我们的，你听我的话，那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所以我们人就常常心甘情愿的，我们就去尊他为主。那撒旦既然变成他们的主呢，就听他们的话，所以这个世界的神就能够用许多的谎言来蒙蔽这些人他的心灵，他们心灵的眼睛。所以撒旦可以告诉他们说，没有神没有地狱，也没有审判，所以你们放心吧，有这样子相信。他可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拜那些金银木石所雕刻的偶像因为这些偶像呢可以保你们平安，所以呢你们先知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你们就这么去信吧所以他们就这么去信就是用这些的谎言跟这些的方法，这个世界的神可以蒙住许许多多人的眼睛。所以这个世界的神既然是那些将要灭亡之人的主我们刚刚说过的，那么一个新约的执事就有责任将这种情况呢把它扭转过来，使他们信服基督使他们换一个主人，就好像第五节说的我们原来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为了这个缘故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使徒保罗他所传的福音的一个中心，基督耶稣是主这是保罗使徒保罗福音的一个中心。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那些假教师是传他们自己他是炫耀他们的口才跟属世的学问，那可是这些事情呢完全不是使徒保罗的兴趣他只传一件事情你们要信服基督使他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对使徒保罗而言呢，得救得救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就是脱离撒旦的权势就是离开这个灭亡的道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罗马书十章九节，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我感觉到这句话呢，把福音的内涵讲得最清楚。原来我们所信的福音呢，不是一个天堂车票式的福音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可以拿到一张直通天堂的一个车票而且是免费的我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我也可以我行我素的过着跟以前完全一样的日子我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我就可以到天堂去。那事实上呢按照这个使徒保罗的福音并不是这个样子你若真的认耶稣为主那耶稣呢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他的仆人不是吗就是这句话的一个很简单的意思一个仆人凡事必须遵从他主人的吩咐主人要你向东走你就不能够向西走所以得救的过程中是包含了一个主权的转移 这点呢，在这个四律福音的四律讲得很清楚。从前是我自己做主，其实呢，我们看刚刚看过的经文，其实很多时候是撒旦在做主啊。那现在这个转移以后，是基督耶稣做主。你若心里真正的相信神叫他从心里复活，那你就知道耶稣是一个活的神，他不是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对不对？这句话的一个很简单的意思，他随时都在你的身边，他知道你的每一个心思，他也知道你的每一个行动。所以呢，你认识这一点，你就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我一个人出差到很远的地方去，没有人看到我，没有人认识我，所以我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反正是没有人知道的。那现在你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不是没有人看见你，不是没有人认识你，因为复活的主常常就在你自己的身边。所以你会呢，因为爱他而不愿意去做那些令主伤心的事情。所以在得救的过程里面，不但包括了一个主权的改变，也包括了一个生活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一个真正委身的基督徒，就是一个真正以耶稣基督作为他的主的一个基督徒，才能够长久的服侍主，才能够有这个服侍的功效。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 I surrender all， 就是我奉献所有。其实中文的这个翻译，这个奉献好像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我们一个金钱上的奉献，或者是其他我们时间上的奉献，我们才能上的奉献等等，好像是就像明勋跟我们分享，好像是我们把所有的都拿出来给神。其实英文的圣经并没有那个奉献的意思，英文是 surrender， 是我完全的放下。 surrender 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投降，我不再征战，我不再挣扎，我放下我的 struggle， 我放下我的挣扎，我完全的投降，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这个意思。美国校园团契的创办人叫 Bill Bright， 他已经过去了。这个 Bill Bright 弟兄呢，他曾经跟耶稣他立了一个约，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约书就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这个约书他立约的约书就贴在他书房的墙壁上面，作为他随时的提醒。这个约书很简单，是这么写的，他说我Bill Bright 是基督耶稣心甘情愿的奴仆，就是 I Bill Bright am a bond slave of Jesus Christ， 是一个我们在生命记里面读到的一个心甘情愿的这个奴仆。所以这个约呢，就成为他一生的服侍主的一个动力，这个约呢，使他能够为主成就大事。一个信约的执事不传自己，而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所以我们传福音或是我们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总要清楚，总要很清楚这个原则。我们不是带领弟兄姐妹来做我们的门徒，如果是这样子，那有一天他们离开了你，他们就无所适从，因为他们的 model 不在他们的旁边，或者是有一天如果你跌倒了，那他们就跟着一起跌倒。所以我们带领弟兄姐妹呢，是带领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一次我听到这个赖若翰牧师的分享，他说他到 Dallas 去牧会的头一天，他牧会的头一天他就开始计划他的离开，那结果当然我们知道他在 Dallas 牧羊教会十多年的时间。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他盼望就是当他离开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都不再需要他，因为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站立得稳， 这是一个牧者应该有的一个心怀，不是要弟兄姐妹们一定要靠我，而是要他们学会去靠主耶稣。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第五节的下半节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牧养哥林多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做他们的主，而是要传基督耶稣是你们的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就情愿做他们的仆人，他自己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如果主耶稣要他服侍众人的话，那他一定会照着去做，所以他做众人的仆人是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新约的执事能够去传耶稣基督是主这个福音呢，是因为他们蒙了光照。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在创世的时候曾经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那如今呢，他又吩咐是光照在那些新造的人的心里面，叫他们能够看到神，因为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的脸上。我们注意到这个第六节跟第四节是相对应的哈。第六节讲到光从黑暗里照在我们的心里，那这个第四节讲到不信的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得不到光照，因为他们看不见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一个新约的执事他的侍奉呢，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神。这个神呢，吩咐光照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我们才有资格来传他的福音。我们也许会想，这个光照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听起来有一点抽象。那我的领受就是这个光照就是神的启示那蒙光照呢，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心里明白过来蒙光照就是那种心里明白过来的那个感觉主耶稣有一次把一群恶鬼从这个格拉森的人他的身赶出来，然后赶出来以后呢他就穿上衣服他就心里明白过来。那这个人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可以看到他原来是一个被群鬼附的人他是一个他在这个坟地里面在坟营中间赤身露体的在那个地方奔跑在那个地方呼喊他完全失落了自己没有人可以制服他可是当主耶稣把他的鬼除掉以后赶出去以后他就心里明白过来这就是一个光照。那神曾经对先知以赛亚说，你要使这个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是明白过来的意思这就是一个光照。所以我们看到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即使有时候人听不进去，有时候人听不明白像以赛亚传福音的对象一样可是呢，光照是神的工作那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能够跟神同工我们能够经历他使人得救的大能实在是一个传福音者一个最大的一个赏赐最大的一个喜乐。那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当我可以向人传福音当这个人愿意接受耶稣愿意信耶稣的时候心里的那种快乐实在是很难去形容我们晓得夏天是教会宣教的季节今年我们有到巴西到台湾到墨西哥 和到美中的短宣队，美中的短宣队现在正在路程当中。礼拜五的时候我跟品质弟兄通了一个电话，那时候他们正在开车从 Kansas City 的机场要开到 Wichita 去。他说他们整个队友心情都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可以亲身参与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姐妹们也都能够出去试一试，亲身体验一下向人传福音的滋味。神已经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所以呢，我们要把光带到人群里面去。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约的执事应该有的实际行动，我们很快的再把它复习一下。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职分呢，我们就不上等，而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首先我们要装备，要操练自己，除去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我们不行诡诈，不为了自私的缘故来歪曲神的话语，只是诚实的把真理表明出来。然后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使人信服基督，因为我们已经蒙了光照，知道基督就是神的荣耀。一个新约的执事不传自己，不带领人做自己的门徒，乃是将人带到主的面前，乃是让人清楚的知道基督耶稣是他们的主。所以今天很愿意跟大家彼此的勉励，我们就从这些实际的行动里面来开始做起。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